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以法为大，修去执着。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我是0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十年了。在我身上，师尊不知道付出多少心血，磨难中的点悟，正念中的加持，精进中的鼓励，慈悲中带着威严，焦急中带着无奈。在我这一世，从有了记忆就知道师父在管着我。后来我才明白，我是注定要得法的，我的生命就是要回归大法的。一小小神奇事。五岁的那一年，刚刚有了记忆，爸爸的单位离家不远。有一天我在大门口玩，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来到我身边，伸手递给我三个金黄的大杏。我愣愣地问，给我吃的吗？那个奶奶慈祥地说，是给你吃的。我很快吃下三个大杏，罕见的稀有的金黄的大杏，可真甜呐。然后跑回家告诉妈妈。等我和妈妈回来时，奶奶却不见了。四十多年来，那一幕反反复复地出现在记忆中。上小学的一天中午，因为妈妈做饭迟了一些，为了赶时间，吃完饭赶紧往学校跑。在穿越铁路的一刹那，由南向北一列货车飞驰而过，一只大手牢牢地抓住我的后背，把我脱离轨道。当列车飞驰过去，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但是那只大手的力度至今还感觉得到。35岁那年，有一天觉得左边膝盖痒痒的，用手抓来抓去，低头一看，一个万字符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就在那一年，我得到大法了。二，以法为大，正实大法。得法前，我是个利益心很重的人，上市场得花少钱买好菜，吃一点亏都难受。曾经只因为被骗了二两菜钱，掰断了人家的秤杆。得法后，在利益心的割舍上，可是一点也不含糊的，那真是剜心透骨。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干啥的。2008年，爸妈有个新的打算，因为年龄大了，想在五个兄妹中选一个归伙。按理说，选择我是最合适的，我是最小的，又单身。可是因为爸妈手里有一定的积蓄，还有一栋70平米的楼房，位置又好，所以大姐和姐夫非要爸妈跟他过不可，说是轮班也轮不到我。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如果那样，将意味着以后我就无家可归了。怎么办呢？因为我是在正法时期得法，一下子分不清是个人要过的关，还是旧势力的迫害。但是师父法中讲了，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也争不来。于是把心一横，顺其自然好了。爸妈没意见就行。最终爸妈就归了大姐。归伙后时间不长，大姐的女儿生孩子，于是大姐就去哄孩子了，姐夫在外地做生意，这样爸妈就由我来照顾。大姐偶尔回来，待不久又走，名义上是归了她，实际上是我在照顾。我想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孝敬父母天经地义，有什么讨价还价的。2011年，父母在100天内相继去世，大姐拿着一张纸跟家里人念，说是爸爸留下的遗嘱，当时我不在场，念完就撕掉了，说爸妈的遗产30多万都归大姐所有。大嫂说大姐念的遗嘱是假的，邻居听说此事也为我打抱不平。我想这些都是往起勾我的心，我绝不上当，正实法才是最重要的。我平静地说，要不是修大法，我是不会让步的。今天让大姐托大法的福吧，所以我不会和她争的。安葬爸妈以后，大姐两口子就去女儿家定居了。 临走前，大姐决定房子由我来住，但是房租还是要交的，并且说别人多少钱我就多少钱。我当时心里很不平衡，觉得忍让她也够可以了，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可是转念又一想，不平衡不就是物质吗？有物质就得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现在我还住着这套房子，每年给大姐7000元的房租，有时心里还会翻出不好的念头，总是觉得不平。一天突然间有一念，如果她不是大姐，你会不平吗？当然不会。那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姐姐嘛。我明白了，原来还有人的情在作怪，那就去掉吧。前不久，大姐两口子到我这边来办事，在我这儿住了一个星期，我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接待他们，凡事为他们着想，慈悲地对待他们，包容他们的一切不足。临走的前一天，大姐夫对我说，我上学的时候学过慈悲这两个字，但是不懂是什么意思，今天在你身上我明白了。我真佩服李洪志先生能把你改变到今天这个状态，真是太伟大了。我默默地微笑着，众生对师尊的钦佩，对法的认可，不就足够了吗？我还要什么呢？三，兑现誓约，助师正法。助师正法，个人理解是帮助师父做一切正法中的事，那么一定是按照师父所要的标准去做，无条件去圆融。得法后第二年，我在同修的帮助下开了一朵小花，负责周边十几个同修所需的真相和周刊，有时间和同修一块儿去发酒瓶。后来由于做事心和显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被绑架，在看守所关押了62天，后转到洗脑班关了4个月。回来后大量学法，重视发正念，明白正法修炼的严肃，下决心以后做好。我自己开了一个小小店做衣服，一边做生意一边讲真相，全三退，有时也协调一些事情，其他正实法项目需要我也参与。后来我学会了安装新唐人接收器，初期的时候觉得很难，因为是女孩子，怕不能胜任。可是一想到本地需要这方面的同修来做这件事，外地同修来一次很不方便，费用也大，于是就想要突破人的观念。木兰不是从军了吗？穆桂英不也挂帅了吗？正念一出，就得到师尊的加持，从此这双摆弄绣花针的手端起了大铁锤。开始往平房上做还好，可以两只手拿电锤往里钻，后来住楼房就不太容易了，因为只能一只手拿电锤，侧着身体才能打进去一个螺栓，几个螺栓打完全身都是汗，楼层再高有时会害怕，就在心里求师傅。很神奇，有时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用的力，很快就做好了，胆子也越来越大了，现在成熟多了。同修的配合也非常重要，有的同修不但自己安了新唐人，亲属也给安上了。很多不修炼的常人因为看了新唐人而改变，由原来的不理解变为支持，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当然不尽人意的也有，最令人痛心的是，有时费了很大劲儿做好了，第二天就被同修拆下来了，说是门上贴了纸条，邪党不让安。有的说没时间看，有的说安了家人也不一定看，还有的说家人不让安，有的因为怕不敢安，差钱的也有。我就在想，同修都在讲助师正法，那么我们首先要摆放好自己的位置。你是一个神，你发出那一念都会改变你周边的环境，你才能做成你要做的一切，你才能真正做到助师正法。那么你的观念都是人的时候，你能做什么呢？看来关键是我们自身，作为一个王一个主，首先应该怎样去认识。如果我们都能最大限度地放下自我，去想一想师父所要的，众生所等待的，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三退服务中心，作者星宇。当前中共协党最怕的就是退党，所以在中国大陆是不能挂三退服务中心牌子的。可在街头巷尾小店里，三退在许多人心中已经扎下了根。对此我深有感触，给大家讲一讲我的三退服务中心的故事。老郑修鞋的地方。郑师傅60岁，在街边修鞋营生，人们都叫他老郑。老郑人善良宽厚，轻财重德，信神佛，很同情法轮功学员。我看到老郑风餐露宿很辛苦，就把自己用的竹躺椅、一个暖瓶、两个小凳子送给他，他非常感动。我说出门在外谁没有个难处，我能帮的尽管说，这也是师父教我们这么做的。他说只有练法轮功的才做得到。一天天阴的厉害，下起了小雨，老郑赶紧收摊往家赶，走在半路上雨越下越大，车突然熄火了。老郑心中很着急，一查是油箱漏油，这怎么办呢？他心里想起了念法轮大法好来，并喊出了声，真神奇。不知何处飞来了一个塑料瓶，解了燃眉之急。他心中不断地念着法轮大法好，一边用塑料瓶接漏的油，不到半瓶油不漏了，车一下重新发动起来了，一会儿就回到家了。从此郑师傅对大法更加相信了。老郑修鞋的地方每天至少有5-6个人来聊天，我想这也是我救人的好场所。只要一来了新的真相资料，就先发给他们。每当看到我的身影，他们就风趣地说，法轮功又来文件了。一天我正发着真相资料，一位正在修鞋的老年妇女说，快别发了，有警察。我一抬头，10米外停着一辆警车，旁边站着几个警察。我说不管他，照发。我没有怕，因为心中有法。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一个不动就治万动。不一会儿警车开走了，在场的人都笑了，说你真行，警察都听你的。退伍转业军人退党。一天上午来了一个40多岁的男子，很朴实也很健谈。我向他讲了大法的美好、425上访、天安门自焚等真相后，他说我是退伍军人，军队太腐败了，你想当官不送礼门也没有，我看不惯，地方更不用说了，这一套我看透了，不能再上当受骗了。退伍后没人管，现在费了很大劲找了个开车的事养家糊口吧。我觉得你说的对，我是党员，你给我退了吧。我说用化名吧。他说化名那不是假的吗？就用真名，我叫王某某。此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送给他真相小册子、传单、大法真相护身符，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杨某60岁，团级军官转业，在时事某单位工作，来我县侍候老岳父，老人常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翻身都得用人侍候。杨和妻子挑起这份重担，精心侍候老人，直到老人去世才回到时事上班。在这期间我们成了朋友，我给他讲起真相来水到渠成。他说我过去只是听说过，也看过一点真相资料，但真正了解还算今天。这样吧，我把这个包袱卸下来，把党退了，痛痛快快地回去上班。他临走时特意来和我们道别，我俩的手握得紧紧的，他久久不愿离开。退休职工退党。老马是银行退休职员，很健谈，也认死理，开头认为法轮功就是要夺协党的权。我说要是为权，必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明确的斗争目标、激烈的行动。法轮功425万人上访，连个标语口号都没有，只是向政府说明真相，为我们师父讨个公道，要求给我们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没有任何别的目的。他若有所思。我接着说，法轮功不同于以前的任何一种气功，它就是修炼，对政治是不参与的，也没有任何诉求。由于祛病健身的奇效，吸引了上亿人修炼， 经过不厌其烦地讲真相，他终于认同了法轮大法好，退出了邪党。老刘在粮食部门退休，这天老郑给他修布鞋，我看到他就说，老妹子好面熟啊。他说，我认识你，你在某单位退休的，我认识你老伴呢，他好吗？我说好。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我和他讲了半个多小时的真相，他都认同。他说，以前别人也和我讲过，也看过真相小册子，我赞成法轮功，都是好人呢，只是江泽民一伙给你们栽赃，你们是被冤枉的，早晚得反过来。我叫李某某，给我把团退了吧。走时我把真相小册子送给他，他身体不太好，药不离身。我说，记住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说，就照你说的做，谢谢你。个体老板明白真相得福报。一个不起眼的精品家具批零门市越来越兴旺，本县邻县的都过来批发。啥窍门？就是很多年前就明白真相，认同了大法好，他的家人亲戚甚至朋友很多人都做了三退，就是他当过村支书的连金也退了党。不仅如此，还帮我们散发真相资料，去外县送货时烧上一包真相资料。你说这样的人能不得福报吗？一天他专程登门找我说，大叔，我今天请你来了，这些年你对我帮助太大了，说什么也得去。我说，你生意好是你认同大法好，帮着弘扬法轮大法得的福报，就应得这个福，你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带来的福啊。三退服务中心天天运转。在08年奥运期间，邪党像疯了一样，警车昼夜巡逻，到处设卡，一片恐怖气氛，把大街小巷所有的摊位都赶到室内去，那些没地方去的只好关门了。如遇到不听话的，不容你解释，把你的东西扔到车上拉走，再反抗就弄你去看守所。可老郑的摊位就没人动，而我们的三退服务中心依然正常运转。巡逻的车来来去去，没有一个过问的。人们问老郑，是不是有神佛保佑？老郑说，还真有，那就是法轮功，不由你不信呢。别看我们的三退服务中心没有挂牌子，无形的牌子深深印在众生的心坎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要你有修炼的心，师父一定会管，写给长期处在身体磨难中的同修。我因恶警迫害，多年一直离家在外，今年三月在电话中得知我的婆婆同修腿走路吃力已经有小半年的时间了，直接影响到了练功，而且最近眼底连续出血，又发展到半部头侧疼痛，走路跑偏，左右手脚不能协调，常拿不住东西，头上像下了个罩。每天知道要学法，却不知学的是什么，知道要发正念，却常常忘记正法口诀。奇怪的是，外地亲戚打电话聊家常，却应对自如，听不出破绽。可平常不时地出现意识不清楚状态，晚上经常头疼地睡不好觉。我丈夫同修每天也陪着学法，可婆婆用电脑读书，连换行都不会了。这样的学法自然没有效果，自己念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婆婆70多岁了，心直口快，很刚强，一直积极地讲真相救众生，身体也非常好。以前一天上下楼好几次，我想是否公公3年前去世对她精神打击很大，但她从来没有在亲人面前流露过。我想婆婆的状态非常危机。第二天正好集体学法，我说到了婆婆的情况，同修们都交流此事。 其中一位同修讲的对我触动很大，他说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就陪着学法和发正念，几天就过来，关键时刻只有师父可以求助，同时自己要有想要修炼的愿望。他给我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有个同修也出现了严重的身体状态，意识也不太清楚了，几个同修围着他，就像上面说的，别的啥也不干，全是学法发正念，连续看了师父三遍讲法录像，期间他也迷糊，但不用在意这个状态。有开天目的同修看到，刚开始他的脑子整个是黑黑的，随着不断学法，功不断往里打，很快脑子就清亮起来。不要怕他迷糊学不了法，只要学，功就在不断的调整，师父就在管，不间断的学法，脑子装的全是法，这个同修几天就过来了。另一个例子是同修本人的母亲，他母亲自得法以来一直是不精进的，目的就是祛病，迫害发生后身体渐渐出现了严重的状态，师父一直给机会，给延续着生命，最严重的一次是瘫痪在床一年半，后来同修租个房子，把他妈妈接过来跟他学法，同修跟他妈妈说，你再求师父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请师父加持，让你练功时腿有劲儿，能站起来练功。他妈妈真的求师父了，因为瘫痪一年半了，他妈妈怕站起来练功摔着，同修也有点担心。到第三天时，同修鼓励他妈妈说，你哪怕能鼓足全部的力气站起来一分钟也行啊，就让他妈妈靠着床，他在旁边挡着。他妈妈真的站起来了，同修说，因为师父就看咱们这颗心，你要修炼，你有这个愿望，师父就帮，师父要的就是这颗心啊。他妈妈当时也是使出了全部的力气，就真的让他站起来了，然后他给他妈妈买了个手扶车，让妈妈每天推着锻炼，先走一圈，能走两圈就走两圈，也就不到一周，他妈妈能走路了。刚开始练功时手不到位，后来都正常了。当时他房东一家对大法看法很不好的，结果一大家子亲眼目睹了这个奇迹，都转变了态度。同修说，师父给机会，一下子让你恢复到好的状态，但是以前积攒的没过的关不是都拿掉了，还得需要过关修心。他妈妈好得很快，好了之后就想回家过常人的日子，心性关还是过不去。其实他家孩子都很孝顺，他妈妈属于凡事都得顺他心的那种人，但儿媳不管那个，所以他和儿媳的矛盾心里总过不去。同修回家后跟他妈妈说，你得多学法呀。他妈妈说，书我也看了，你还想让我咋样？同修哭笑不得，妈妈，你不是给我修啊？因为毕竟他妈妈求师父最后给他一次机会，师父给机会后他没有好好珍惜，不修心不提高，最后还是走了。同修讲的是家常话，但听起来让人感动，信师信法很关键，还要有修炼的愿望。我想婆婆要是找到刚得法时的那种精神就好了，邪恶干扰不是不让我练功吗？我就不承认，就练，求师父加持。师父要的是这颗修炼的心，真的是心到位了，师父肯定帮。晚上我把在集体学法上同修谈的交流和自己的感受写下来，给丈夫同修写了一封信，并且加了这样一段话，我想你可以把这封信给妈妈看，别怕她多想，应该这样切磋，从法理上明白，我想妈妈不是为了祛病健身，正念更强些，希望你们抓紧学法，多发正念，全盘否定邪恶干扰，只要有坚定的修炼的心，师父一定会管，师父什么都能做。同时我也给婆婆发正念。丈夫回信说明天就这么做。第二天早上，丈夫叫婆婆起来练功，婆婆拒绝，她把信给婆婆看，婆婆有了精神，马上就开始练功，2个小时功一气儿练完， 中午吃饭时就说要到公园讲真相。丈夫说先别急，慢慢来，先洗洗头洗洗澡。下午虽说体力有限没能去公园，但来回也走了两里路，回来后睡了一会儿，虽然累但毕竟有精神了。后来上面举例子的同修建议早晚练两遍功，体力恢复会非常快。当时她的妈妈也是这样做的。此后婆婆在学法练功中也找到了自身的很多执着，以及学法走形式不重视发正念等问题，十天之内基本就恢复到原来的身体状况了，又能出去讲真相救人了，又能做饭了，真的很开心啊。婆婆非常感谢师父，也感谢帮助她的同修们，现在母子两人又能配合稳健地走在主师正法的路上了。长期处于磨难中的同修啊，身体的所谓严重状态真的是假象，你也一定要有信心啊。只要你有修炼的心，师父一定会管，人神一念间，你试试看，也一定会有奇迹出现。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